老公啊，我要被你操死了，月玲，屁眼被你插得好爽，老公，玩死我吧，我要死在你的大鸡巴下，郝龙涛和月玲都是第一次见如云如此的热情兴奋，也被他所感染，不由得提高了抽插的速度和力量。这一来，如云更是快感如常，连到三次高潮，昏了过去。男人又把目标转向月玲，抱着她坐在床尾猛干20多分钟，因为知道她在安全期，就直接射入了她的小穴深处。抚摸着月玲娇美的身子，和她一起享受做爱后的温存，无限爱怜的在她的脸上、枕上亲吻。月玲好像感受到了爱人对自己的依恋和不舍，抚弄着她的头发。操，咱们再来去求云姐，说不定她会念在一定夫妻的情分上。哼，求我就管用吗？如云已经醒过来，靠在床头打断月玲的话。月玲从男人的怀里睁开，跪在床前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云姐，要是龙涛他，我真的是离不开他。
没出息，为个男人就这样。
如云再不理月玲，对郝龙涛说，
你还想怎么样？
灵儿，不要求他了，不就是坐牢吗？又不是出不来。
说着就把如云的手铐打开了，又把月玲拉起来搂在胸前，一是看不得如云这种爽完了就翻脸的样子，二是看不得月玲为了自己连尊严都不要了。昨晚想好的计划全抛到了脑后，既然不让月玲求情了，只好直接用摄像机威胁。刚想开口，就听如云说，
龙涛，你的衣服呢？
在客房。
你去清理一下，半小时之后到书房来见我。
说完就下床走进了浴室。郝龙涛一看好像还有商量的余地，就在月玲的屁股上捏了一把，离开了卧室。郝龙涛走进书房，如云坐在写字台后面，脸上化着淡妆，戴着无框的眼镜，长发也盘回了头上，一点也没有刚才在床上的妩媚之色，身上穿着一件肉色的绸子睡袍，显得雍容华贵，感觉上就像第一天到公司报道一样，真是有点紧张。
龙涛，坐吧。
郝龙涛听话的坐在墙边的沙发上，一抬头看到站在如云身边的月玲一脸的喜悦，知道自己八成是不用上法庭了，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。如云看了月玲一眼，对郝龙涛说，
我想你已经猜到了，我接受你的第一个条件，你暂时可以不为坐牢的事担心，今天早上的事一部分是我自愿的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但昨晚你对我做的一切，还有我……
说到这，两朵红霞飘上了脸庞。
我身上的这两个字，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所以我决定做你的女人。哎，你别高兴得太早了。
看到男人一副喜出望外的样子，都从沙发上蹦了起来，赶忙警告他。郝龙涛乖乖的又坐了回去。他现在可是高兴的要疯了。如云停了一会儿，让他稍微的平静一下。
但凭现在的你，还不足以让我完全的信服。我可以给你2年时间，只要你能干出一番事业，我就一心一意的做你的。你闻在我身上的那两个字，可如果2年后你还是一事无成，不光我要离开你，我还会翻出旧账来，送你进监狱。你有意见吗？
哈哈哈！
男人笑着在自己的头发上撸了一把。
意见？我现在能吻你吗？
不能，我还有好几个问题要问呢。
侯龙涛心想，只要你不问我是怎么当上这个经理的，其余的跟你说了也无妨。除了我和月玲，你还有几个女人？
两个。
你还打算要几个？
不知道，来看看吧。
哼，好一个花花公子，你要是能把追女人的心思都用到事业上来就好了。我对你这方面倒是没太大的限制，我知道真爱不一定非得是在一男一女之间。前夫当年从不沾花惹草，可到后来又怎么样呢？像侯龙涛这种性情中人，三妻四妾才是最适合的搭配。是男人听了这句话就该高兴，可侯龙涛却把脸一板。
有件事情我要说明，我最看重女人对我的忠心，真爱是不一定非要在一男一女之间，但我要的是一男多女，不是一女多男。
如云微微一笑，从桌子后面走出来。
不用担心我，你还是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吧。好了，咱们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，你赶快回公司吧，小心如烟一天不见你心里不高兴。
不用问，肯定是月玲把如烟的事也跟他说了。侯龙涛站起来，一把揽住如云的细腰，压上他的红唇就吻了起来。如云也任他品尝自己的香煎嫩舌，双手抱住他的腰，将双脚踢离地面，往桌上一放。啊！如云痛叫一声，又跳了下来，左手捂在自己的屁股上。这次想起他刚刚被纹过身，几小时之内都不能用力碰的，赶忙把他转过身来，撩起睡旁，连内裤也没穿，雪白的臀峰上纹着两个隶书的汉字。侯龙涛蹲下去，轻揉着如云的丰臀，把口鼻埋进臀沟中。
嗯，好香啊。
你也真是的，有了这两个字，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？
如云扭过头，撒娇似的轻推了他一下。
见什么人？这里只有我能见。哪个男人敢看一眼，我就宰了他。
龙涛又在那两个字上细细的舔了一遍才站起来。月玲走过来，偎进男人怀里。
涛，我也要一个。
要什么？
要那两个字吗？你给了云姐也得给我，你可不能偏心呢。
女人真是嫉妒的动物，看到爱人很喜欢别的女人身上的纹身的样子，自己也觉得非要一个。结果侯龙涛又用了一个小时，也在月玲的左臀上纹了相同的两个字，只不过颜色换成了橘黄色。等他离开，两个女人走进浴室，背对着落地镜，一起弯下腰，回头一看，镜中映出了两个丰盈的雪臀和上面的四个反方向的汉字奴爱。纹的还真是很有水平，这全凭侯龙涛在美国时在一家纹身店里打了半年工，没事时就用器具练练手，回国时还带了一套。离开如云和月玲已经快一点半了， SL500 正行驶在一条不太宽阔的马路上，也就是双向单车道，刚想点根烟抽，后面有一辆别克跟了上来，冲他按喇叭。
你大爷，赶快去死啊，操，就不快开，急死你丫挺的。
开车斗气真是要不得，前面有一个老者正在过马路，侯龙涛把车速放得更慢了，别克被压了四五分钟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一打轮从逆行道上超了过去，对面的来车逼得他不得不一把急轮又打了回来，将过马路的老人刮倒了。别克先是减了一下速，紧接着就加速逃走了，十几个路人已聚了过来，指指点点，却没人上去帮忙。 郝龙涛停下了车，他根本就看不惯在这种见死不救的社会风气，自己又有一部分责任，更是不能不管。下车分开人群，蹲下一看，老者已经昏迷了，看不出有什么外伤，但怎么也叫不醒。
全他妈傻个什么呀，还不赶快帮我把他弄上车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将老人送到了安贞医院，交了6000元的手术费和住院押金，又给如烟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今天去不了了。交通队的人找到侯龙涛，他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，又提供了肇事车辆的牌照。
通知老人的家属了吗？他没家属，就孤身一人。唉，90多岁的老头了，无儿无女，还被车撞，够倒霉的。
正在做笔录的警察无可奈何地说：“
90多。”
侯龙涛真是大吃一惊，看老人的样貌和过马路的利索劲儿，还以为他就是60上下呢。
是啊，1910生人，可不是90多了吗？
警察又看了一眼老者的身份证，郝龙涛也凑了过去，可不是嘛，1910年生人，叫邹康年。这时，主刀的医生进来了，警察问他：“
抢救过来了吗？”“
还很难说，情况不是很稳定。”“
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跟他谈谈？”
医生的样子很为难，
可能明天，也可能明年，也可能就醒不过来了。
警察起身和医生握了一下手，
要是他醒过来，请随时通知我们。
又转过来对何龙涛说：“
我们会再联络你的，钱你对店的吧，找到肇事人后会还给你的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郝龙涛在离开之前去了老人的病房一趟，怎么看也不像90多的。看着老人孤零零的躺在空无一人的加护病房里，心里真的是不好受。打过的人不少，但是从来也没真的要过谁的命。老人因为自己要争那一口气，弄成现在这死不死活不活的样子，良心上实在过意不去，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护士，叫他如果老人的伤势有什么变化，一定要通知他。从这以后，郝龙涛经常来探视邹康年，他从来也没有醒过来。虽然肇事人被捕了，但他也只管出钱。郝龙涛的几个女人都跟他来过，更觉得自己的爱人有情人味儿，责任心也更坚定了自己对他的爱。就连如云也在考虑是不是要给他多一点的时间达到自己的要求。
第13章，疑云惊现上。从医院出来已经快6点了，直奔西单，在民航营业厅前等了不到10分钟，就看到陈倩从里面出来了，赶紧迎上去。
陈倩，一起吃晚饭好不好？
陈倩先是一愣，等看清是侯龙涛，我晚上有事。
我知道，昨天早上我有点失态，可我也不会吃了你啊，我又不是坏人。怎么说，咱们也算是相识一场，做不成情侣，也可以做朋友嘛。
说这话的时候，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滴血。陈倩抬起头，我是真的有事儿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我的手机号，咱们改天好不好？
就在这时，一辆墨绿色的佳美里伸出一个男人的脸蛋儿。
陈倩，好了没有？走吧。
语气中透着不满。我男朋友在等我了，改天见。说完就小跑着离开了。
操，连我的电话也没有，摆明了是不会主动找我了。
郝龙涛转个身，车里的那小子摇头粉面的，一看就是个纨绔子弟。陈倩上了车，那小子 看了他一眼，又见郝龙涛还在看他们，一边的嘴角向上一翘，拉过陈倩，和他接了个吻。佳美开过郝龙涛身边时，还很轻蔑地瞥了他一眼。郝龙涛站在那，一时之间真的有种想要杀人的冲动，拿出手机。
文龙，吃饭了吗？
没呢。
怎么了，四哥？出什么事儿？
文龙听出了他声音中的异样。
哦，那一起吃吧，就门口的火锅，陪我聊会儿。
收起电话，发现自己好像浑身都没有力量了一样。天完全黑了下来，工会大楼后面的小花园边的石台上，坐着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正在抽着烟聊天。这里三面环楼，形成了一个大风口，是夏天饭后乘凉的好地方，可现在却是一个人也没有。
四哥，你也真是想不开，你现在那几个妞哪个也不比陈倩差呀，干嘛老对她念念不忘的？有漂亮姑娘玩不就完了吗？
文龙把烟头弹了出去，一脸的不以为然。
你大爷，叫你出来是陪我说他的不是的，你他妈倒说上我了。道理不说我也明白，可又不是说忘就能忘的，想起他被那小子干，我就想削人。
何龙涛越说越生气。
是是是，全是他不对，他怎么能跟别的男人好呢？就该为你这个七年不见一点也不喜欢的人守身，你一叫他就该劈腿让你上，还他妈敢跟男朋友吃饭，真不是东西。
文龙的声音很夸张，就像自己说的是真理一样。
你丫儿那怎么，早知道就不叫你出来了，还他妈给我添堵。
就在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斗嘴时，四男两女正向他们这边走过来，其中一个女的穿着黑色的短皮裙，高筒皮靴，化着浓妆，也就是16、17岁，一看就是个小太妹。两个姑娘长得还算不错。
龙哥，在这干嘛呢？
其中一个男孩认出了文龙，几个人就都凑了过来。郝龙涛仔细看着，全部认识的，真是一代新人换旧人呢。因为文龙平时没有什么大哥架子，几个孩子立刻就跟他胡扯上了。其实文龙也就认识其中的三个，另一个岁数大的和那两个女孩子是头次见面。
龙哥，这是我表哥崔翔，在鼓楼那边混的，可牛逼了。表哥，这是林文龙，龙哥。
看了一眼旁边低头不语的郝龙涛，以为就是文龙的小崔本呢，也就没搭理他。要是告诉他这就是现在势头正劲的东兴的老板，非把他吓死不可。文龙和崔翔握了一下手，算是认识了。
文龙，有烟吗？给我们发几根。
崔翔被表弟一捧，说起话来还真是挺冲的。文龙看了一眼地下的空烟盒，
哦，刚抽完，找他要吧。
说着朝郝龙涛晃了一下头。
嗨，拿颗烟。
郝龙涛从眼睛的上方看了他一眼，把烟盒递了过去。崔翔给每人发了一根，就是把郝龙涛落下了。
中南海呀，凑合抽吧。
说着给那个穿皮裙的女孩点上了，还老是不客气的把剩下的揣进了自己兜里。
傻逼，算你丫撞到了枪口上。
文龙看见郝龙涛不爽的神情，知道又该有新的故事可以给大胖他们讲了。要想找茬打架，女人就是最好的导火线。
这俩姑娘谁呀？长得不错嘛。
文龙自然是要帮他四哥把心中的这口闷气出出来。
啊，刚在二期的游戏厅认识的，带我家聊聊天去。表哥，咱们走吧。
发现文龙注意到了两个女人，怕到嘴的肥肉被他抢了，急忙就要撤。 六个人刚要走，就听郝龙涛说：“
等会儿，把烟给我留下。”
崔翔还真不含糊：“
干嘛呀，哥们儿？不就是一盒烟吗？怎么这么小气啊？”
郝龙涛歪着脑袋，上下打量着他，穿着一身职高的西服，顶多是个学校里的小痞子，在外面认识俩人，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别说他就是三流的小崽，就算是天王老子，现在的郝龙涛也要碰碰他。